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用语言辅助疲乏的人，用语言辅助疲乏的人。今天早上我要大家同我一起将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今天早上我们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中关于基督作为耶和华仆人的预言之一。因此我们要读的是关于基督的圣的经文，基督他在地上的生平和使工。我们在一起读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祷告并祷求主引导我们学习圣经，请大家低头祷告。虽然我们今天将注意力集中在第四节，但是我要大家跟着我一起读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到七节，因为这另外的第三节经文为我们提供了警句的背景。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到七节，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背，我任他打。人把我塞夹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惭愧。我因着脸面好像坚持，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再一次的，我要大家注意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注意一下这段，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 你认识任何疲乏的人吗？事实上，我们今早在这里集会的所有的人，在过去的一周里反复地接触到过度劳累而缺乏无力、困乏无力的人。最带来严重的破坏，魔鬼吞吃人，以及本性的罪恶，这一起都一同地打击，并造成了许多人精神不振、消意志消沉。你认识这样的人吗？这令你联想到某某人吗？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肯定地回答说，有的。但我们也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遇到这些精神不振、意志消沉的人，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祝福、鼓励他们，难道不是吗？无论信主的时间长短，身为基督徒的，特别是那些自己曾经受到罪恶的破坏，当这些自己曾经受过试炼的人，当他们遇到如此疲乏的人的时候，他们都会渴望借着神的话鼓励并安慰陷入黑暗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希望用言语将这些疲乏无助的朋友指向那承担重负的救主。我们大家都渴望能够这样做。那么这些言语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言语仅仅是因为人有说话鼓励人的天分吗？天赋吗？这些言语是出于人的机智和口才吗？这些言语是出于人的才智，还是出于一定的专业技能？莫非这些人能够说出这些言语，是因为他们曾经受过正统的辅导或神学训练呢？我们能够在哪里找到这些能够使伤心的人得医治，使瞎眼的看见，并使被罪辱的得释放的语言呢？其实我们今早所读的经句告诉我们，这是从哪来的。是的，我们能够在以赛亚书第50章中读到的这个经句找到答案。这经句是从基督口中直接说出来的，并在他地上的事工中反复地得到了证明。这句经句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用言语安慰疲乏的心。这经句给我们提供了真理，让我们知道如何用言语安慰疲乏的心。再次注意这句经句，再次注意这句经语。我们读到，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天父赐了弥赛亚受教者的舌头。 天父这么做以便能够使弥赛亚有适当的言语安慰疲乏的人，安慰疲乏的心。让我们看看基督在地上的事工，他的事工，他在地上的事工是用言语赐福给有需要的人。虽然主在地上的事工，主在地上的事工的巅峰，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在三天后复活了，现在已经坐在父的右手旁，为我们做我们的中保。虽然这是他的巅峰，但是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他经常都是用语言赐福给有需要的人。那主耶和华，那主弥赛亚，他是从何处得到这些言语呢？主是怎么样叫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那里呢？主又怎么能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又怎么能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呢？他所能做出这些保证，是因为他所说的话，这些话不仅仅包含了处理生命问题的神圣忠告以外，而且还解释了他救恩的事工，以及在一个人接受了基督所得到的生命的和更新。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些言语从何来的，并为我们指出了这些言语在拿撒勒早期持久烙印在弥赛亚的心里。耶稣在世上的头30年做了些什么呢？这句经句告诉了我们，每个早晨他与天父相交，接受天父的教导，并为他安慰疲乏的新的事工做好准备。现在请大家注意，这句经句中我们被告知天父教导弥赛亚，耶稣弥赛亚和基督是如何接受以及基督是如何接受辅助批发人的三个事项。第一个事项就是教导的方式，请注意到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 所以在来临的这个星期，无论主派我们到哪里，到我们工作的岗位或者到学校里头，我们必定都将遇到一些疲乏的人。那我们要怎么样用言语扶助这些疲乏的人呢？我们将在这第以赛亚书第50章第4节中找到答案。所以就请大家与我来学习这第一大点，就是教导的方式。注意第4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这是弥赛亚受教的如何用言语安慰疲乏人的方式。让我们注意两个事项。主耶和华就是指的是天父，还有我们也看到在经句里头，我们看到受教者这词，受教者指的是受过教训而确切学习的是一个门徒，是一个门徒，通常指亲密地跟从学习一名大师的人。所以这个门徒通常是亲密地跟从以及向一名大师学习，这大师将传授他的知识，使这些学徒受教。例如学习绘画、音乐或演讲的学生，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在绘画大师、小提琴大师和公共演讲大师的人的指导下，在某个区域成为受教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弥赛亚他就是那个门徒，而这大师就是我们的天父。因此在第4节中所陈述的是天父赐弥赛亚受教者的舌头，天父教导他，教导弥赛亚神圣的真理。顺便说一下，之所以说是舌头而不是耳朵，是因为舌头符合下一段经文，是他知道如何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在这里我们可能有些人会问到难道圣子不是三神之一吗？为什么圣子还是要从天父那受到教诲呢？为什么天父还要需要教导他真理呢？ 所以我要将大家引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五十二节，我们在这里读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欢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弥赛亚他的人性，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天父需要教导耶稣神圣的真理。耶稣也就是门徒，那天父就是这大师。OK， 所以在这一段里重点就是在弥赛亚是门徒，而天父在教导他神圣的真理。弥赛亚是个门徒，但天父是大师，教导弥赛亚这神圣的真理。所以耶稣所知道的神圣真理并不是来自天使或者玛利亚或者是约瑟或者是某些文士或者是某些先知传授给他的。耶稣他是直接从天父那里受教了，因此这是弥赛亚得到安慰疲乏人言语的方式。所以让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要知道，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这些安慰疲乏人的言语呢？我们从这里看得到，弥赛亚他从天父那里受教得到了安慰疲乏人的言语，这也就是我们要紧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天父那里学习到如何安慰疲乏的人。天父为什么要用神圣的真理教导圣子呢？天父为什么要用神圣的真理教导圣子呢？正如在第四节里所读到的，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天父教导弥赛亚真理，以便他有受教者的舌头，好让他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使他能够在他公开的传讲和私下的指导中能够用圣能够用属灵的言语安慰疲乏的人。那这些疲乏的人又是谁呢？圣经在这里指疲乏的人，这些人到底是谁呢？你又能够看得出一颗疲乏的心呢？这经文疲乏的人指的是一个过度操劳感到精疲力尽的人。这希伯来词在旧约中出现了四次，第一次就在这经句里头，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里头，其他的三次很好地说明疲乏的含义，说明了这些疲乏的含义。这希伯来词第一次出现在四世纪第七到八章中，我们在这两章经，记得这两章经文中，能够读到基甸企图打败米甸人，在这两章经节中，米甸人是如何反复地侵略以色列？尤其是在收割的时候，并抢夺了以色列人的粮食。 所以神兴起了基甸带领以色列捍卫自己免受这些攻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初步的看到基甸获得了最初的胜利，但是在这过程中一些米甸人成功的逃脱了，于是基甸率领了300个人追杀这些成功逃脱的人。注意士师记第八章四到七节，士师记第八章第四到七节，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对数个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巴西和善莫纳。”数个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善莫纳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赢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善莫纳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稚子打伤你们。”在读这两章经文的时候，你们可否能够想象跟随基甸的人在与米甸人征战后是有多么的饥饿和疲劳吗？所以在这士师记第八章第四节，我们读到这300名兵士他们是如何的感到疲乏。所以这些跟随基甸人在征战后的疲乏就是用来形容他们的疲劳。疲乏在旧约第二次出现是在撒母耳记下，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以赛亚50章第四节中的疲乏之词。在撒母耳记下第50章叙述了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谋反，迫使大卫逃离耶路撒冷。在撒母耳记下第16章第一和第二节，大卫遇到洗巴，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伯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骑着200面饼、100葡萄干、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来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所以你注意到在这第二节尾部的疲乏和以赛亚50章中的疲乏是同一个词。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在逃亡中感到疲乏，大卫一行人在残酷的烈日中和没有食水的供应下逃亡，那是有多么的饥渴和疲惫交加的。所以疲乏也就用来形容他们大卫与他一行人到当时的状况。 带来疲乏，这词第三次出现在以赛亚书第44章里头，以赛亚书第44章9到12节，第九节，制造雕刻偶像的尽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感觉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啊，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工匠也不过是人，任他们聚会，任他们站立，都必惧怕，一同羞愧。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了，用锤打铁器，用他的力的膀臂铸成。他饥饿而不力，不喝水而疲乏。在这几节里，我们读到神谴责制造和雕刻偶像的工匠。在第12节中，描述了制造偶像的工匠是如何造偶像的。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乏倦。留意这段哦，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发倦也表示疲乏。你可否想象工匠在火炉工作的情况呢？在热气逼人的火炉旁，忍受着炎热，还要不停地挥舞锤子敲打。所以这些工匠自然的便会感到饥饿而无力，发倦也是理所当然的。工匠感到疲乏，以至于他们无力发倦。所以我们看到经文中的这所以我们看到经文中疲乏这词出现的这三次，我们能够想象在来临的这一个星期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以上这些所叙述疲乏的人吗？我们知道人不仅能够在身体上感到疲乏，甚至是在精神和感情上都可以感到如此，在属灵上也可能变成这样。我们以上的这三段这三个例子告诉我们，身体上能够感到疲乏，但是在精神上我们也能够感到疲乏。我们在第一个例子里头看到基甸和跟随他的人在追赶米甸人征战时感到疲乏，但是我们这些人是因为遭到罪恶而感到罪恶
在罪恶的压迫下感到疲乏。所以人能够因罪恶的压迫而感到疲乏，天父他，天父每天早晨都教导弥赛亚，给弥赛亚受教的舌头，好让他有言语能够辅助这些疲乏的人。那我们在这个星期的来临可能也会遇到这些人，那我们也要从天父那里受教，能够知道如何用言语安慰这些我们即将遇到疲乏的人。所以让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42章1到3节，以赛亚书第42章1到3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嚷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踏步折断，将残的灯火踏步吹灭，他凭真理将公理传开。让我们注意一下哦，第三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注意第三节的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这里我们不是真正读到的是芦苇这植物哦。压伤的芦苇和将熄灭的灯火，并不是真正的指植物或者是灯火，而是指受压迫、孤苦无助与心灵破碎的人。这里指的是受压迫、孤苦无助与心灵破碎的人，这些人是被生活的烦恼和问题拖垮的人。我们或许能够想象到， 有这些疲乏的人，他们心中的那颗火已即将熄灭。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人他们生命不再灿烂，这些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眼中不再有那生命的气息，因为他们心中的那颗火即将要熄灭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希望，没有喜了，没有希望了。从他们眼里，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已经没有那生命的热忱了。然而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弥赛亚他是如何的恩待这些遭逼迫、孤苦无助和心灵受破碎的人，他是如何的恩待他们这些压伤的芦苇，他并不折断这些将残的灯火，它并不熄灭，它不仅仅不折断它们，不熄灭它们，反而使它们恢复健康和永处，使它们再次变得完成。所以我们要知道弥赛亚他是能够用他的言语如何恢复这些人的健康，以及使他们变成完全，再次变成完全。我们同样的也希望能够从天父那里学习到如何用言语来鼓励这些人，在我们遇到这些疲乏的人，让我们用主的言语恢复他们的健康，用主的言语使他们变得完全。有多少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人，他们将他们的心事都掏出来跟我们说，说他们的苦处，可是我们都通常都会想到，哦，要是我只有那一句话能够鼓励他们，有那句话能够安慰他们，那该有多好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感到的无助，可是我们今天学习到了天父是如何将真理传授给弥赛亚，好让弥赛亚能够用言语辅助这些人，所以我们也要向天父学习真理，好在我们遇到这些疲乏的人的时候，能够用天父的真理来辅助他们，安慰他们，安慰这些疲乏的心。让我们再一次看一下弥赛亚书第50章第4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注意一下哦，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扶助是 扶持帮助的意思，所以这经句这节经文可以被解释为天父教导耶稣，让耶稣能够用言语来辅助和帮扶持和帮助疲乏的人。让我们看看弥赛亚书第31章25节，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裕，忧愁的人我使他知足，新译本译这节为疲倦的人我必使他振作，愁苦的人我必使他满足。所以耶稣基督他有言语指示和忠告，能使疲乏的人感到满足，使他们的精神焕发。他的话能够维持，他的话能够使人振作，他的话能够鼓励人，他的话能够坚固人。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头，看到耶稣他带着圣灵到家，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并且行了许多神迹，而且在路加福音第22章里头，我们读到，众人都称赞他，并吸气他口中所出的恩慈，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在这里恩慈这，在这里我们读到了。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主在地上的施工的时候，人对他的讲道和教导给予以下的赞扬。在路加第四章我们读到了耶稣他回到了拿撒勒，照常在安息日进会堂，站在会堂里头朗读圣经，并在那里教导圣经给那里的人听。所以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呃，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二节，我们读到众人都称赞他，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口中所出的恩言，恩言这里可以被解释为充满恩典的话。当代圣经将这节译为大家都称赞他，听见他那充满恩典的话都感到稀奇了。基督是如此地教导人们关于他自己本身，他口中出恩言，他因对生活的考验和问题的忠告是充满了神的恩典和真理的。换句话说，即使是对罪人说话，在某些情况下对那些逐渐成圣的信徒说话，基督他都是充满的恩典的对他们说话，充满恩慈的对他们说话。基督他不因为他们的不幸而生他们的气，基督对他们没有毫无怨恨，即便他们有时犹豫是否要接受基督的教导。基督他不苛刻，基督他不生气，基督他脾气也不暴躁，基督的言语并不粗鲁，基督的言语他也并不严厉。基督是 是充满了恩典，基督是充满了慈爱，基督是坚定而有权威的，但是他仍然向那些有需要的人说出充满恩典的话。所以从这节里头，众人这里揭露了大家所有的人都稀奇他所说的话，众人都见证了这事，并钦佩他的言行举止，结果众人都被吸引了，疲乏的人都想要听他说话。想一想主是如何在井边与撒玛利亚妇人以及行淫的妇人以及尼可底母或者是撒该说话的呢？这些疲乏的人想想他，想想一下，基督是如何对那些长大麻风的人、拿阴的寡妇或者那被巫鬼附身的孩子说话呢？主在适合的时候对适合的人说适合的话，那这些话和教导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从以赛亚50:4告诉我们，主耶和华赐我所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基督在拿撒勒那30年中，在天父面前以门徒的身份直接从天父那里得到这些言语，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在地上的施工多次提到所教导所讲的都一切来自天父。听一听耶稣他自己所说的这一些话，在约翰福音7:14-16，在16中，耶稣说：“我的教导，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约翰福音8:26，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约翰福音8:28，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事乃是照着父所教导我的。约翰福音12:50，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 永生，护持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以及约翰福音14:24，约翰福音15:15，约翰福音的17:8。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所教导的一切，并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意思，就是他所教导的一切并非源于他，这都是源于天父。基督不过是讲了天父教导他所教导他的。这也难怪为什么基督他的话是充满恩典的，因为他这些话都是源于我们的天父。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如何对疲乏的灵说话，不是人类所创造或者是专业的技能吗？知道要说什么是要与神相交，与做他的门徒，让神教导你圣经。神都希望我们大家受教，能够拥有语言辅助疲乏的人，就像基督一样。这些话源自于天父，听基督和圣灵将这些话传到我们的心里。现在我们再一次扩展这一些话是如何赐给我们的，让我们看一看哦。请注意到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受教者一样。基督在拿撒勒生活和成长的30年中，天父每天早晨唤醒我们的弥赛亚，唤醒基督。每天早晨哦，他都唤醒弥赛亚，并像门徒一般地唤醒他，教导他。结果就是基督他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这是对基督每一日的个人灵修私人非凡的见解。就像一名评论员他这样的叙述哦，每天早晨主耶稣醒来，在天太阳升起之前和正上睡觉还在睡醒之前，他 就穿过尘土飞扬的街道，到达镇外某个僻静的地方。每个早晨，主都沿着这熟悉的道路找到那僻静的地方。他或许坐在一条宁静的小溪旁，或者他是在山坡上。他安静下来祷告和思想天父所教导的神圣的真理和神的道。耶稣他是每一次这样重新得力的，为每一天的事工做好准备。耶稣他的心，他的思想和他内心再次的更成熟。他每一天都传讲经文，这都是他每天与天父在早晨度过的时光。那么这都是那么宝贵的时光。所以我们当中那些好奇，这三十年在耶稣基督他在拿撒利是怎么样过日子的，让我告诉你哦，那就是弥赛亚耶稣他每天早晨都做个人的灵修，他每天早晨都与天父相交。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宝贵的早晨，天父教导弥赛亚真理，以便有一天能够公开演讲，以及私下的谈话中，弥赛亚能够会有言语安慰疲乏的人。我们要为自己做些什么呢？那这些经文今天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鼓励我们每天早晨都做个人的灵修，并与天父相交，以至于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对疲乏的人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话。如果我们也可能是这些疲乏的人，那么就要读圣经，学习并顺服神的道。我们或许自己也感到疲乏，或许自己也感到被罪压迫。让我们记得哦，基督他在地上施工时曾经所说过的一句话，他曾经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舒安息。所以基督在这里要我们向他学习， 因此如果我们不确定基督是否是我们的救主的话，天堂是否将成为我们家园，那我们就必须听那就必须听耶稣并顺服他关于永生的道。如果他是我们的牧者和救主，那么就将你的生命建立在他的道上。因为他曾经有这个比喻，就是聪明人和无知的人，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哦。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也感到疲乏的话，我们就要学习基督那里，因为基督是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息的。所以要用言语扶持疲乏的人，或者扶持我们自己，这些疲乏的人的方法就是要花时间受教于神，要用言语安慰疲惫的心灵，要用适当的言语安抚悲伤和焦虑，是要坐在神的脚跟前受教的。耶稣受教是付出了代价，尽管前一天他的事工使他疲惫不堪，他仍然日复一日地早起，他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在百忙之中寻找时间，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听取父神的教训。这是我们有基督的舌头的唯一途径。